美国特设40多架军机，伊朗拒绝欧洲三国要求，中共无人机藏匿超过800,000，黑客泄俄核潜艇资料，伊朗大捉摩萨德间谍，六核专家遭团灭，许家印前妻斥资5,000,000英镑买伦敦房产，全球媒体总署大瘦身，川普在裁美国之音639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0号，德法英外长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与伊朗外长举行面对面会谈。欧洲方面希望德克兰做到零龙数。美军突然撤离在卡塔尔的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停放的40多架军机，星链突破封锁，伊朗封网无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圈消息话，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与多位西方外长进行了交谈，表示愿与德克兰直接接触。20号，欧洲外长们告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伊朗必须发出明确信号。以色列驻联合国特使梅隆表示，期待欧洲外长们与伊朗外长会晤时，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一位欧洲外交官表示，伊朗人无法与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而我们可以，我们会告诉他们，在最坏的情况发生前，回到谈判桌前讨论核问题。德国外长亚德库表示，欧洲在与美国密切协调立场，伊朗现在亦应该明白，应该以新的严肃性和可靠性来展开这些谈判。川普要求停止所有级别的游龙叔活动，亦就是零龙叔。20号，马克龙亦说，任何新协议都需要向着伊朗零龙叔的目标迈进，重返谈判是绝对优先事项。欧洲提出的谈判目的是停止游龙叔，限制伊朗的导弹计划，并终止德克兰对该地区所有极端组织的资助。阿拉格齐在会面后说，是美国人在寻求谈判，但我们已经明确告诉他们，只要侵略和攻击继续，就根本没有对话或外交可谈的空间，我们正处于正当自卫状态，而这种防御不能够亦不会停止。我们与美国没有讨论，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是这些罪行的同伙。有人认为看来伊朗是要强硬到底了，很明显是其背后的老板共匪下令的。20号，以色列海法的14频道广播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据称这个是目前为止伊朗导弹造成的最大爆炸之一。随后位于伊朗胡泽塔斯坦省的阿亚兹发生了重大空袭。 X 账号中东观察家爆料，美国海军已经在以色列海岸部署了5艘军舰，以协助拦截伊朗的弹道飞弹，这个同以色列已使用的多层防御系统相辅相成，包括战二、战三、爱国者、铁速、铁穹、舰艇以及战斗机等。伊朗现在实际上面临以色列超过10层的飞弹防御系统，目前美军内部正在评估对伊朗动武之后可能的发展，认为德克兰在遭到美军攻击后，将会在控制了全球 25% 能源运输的航母之海峡进行布雷作业，且由于伊朗海军战力相对完整，因此对全球能源供应恐将造成严重威胁。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及前美国海军中东司令部司令多利根都在18号表示，伊朗具有在霍莫兹海峡布雷的能力，且此举恐将使国际对以色列施压，迫使其停止对伊朗的攻击行动，亦将使美军必须消耗几个星期的时间进行排雷作业。除了必须投入大量军事资产与时间，美军官兵的安全亦受到直接威胁，但亦可能会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投入军力进行大规模打击。且一旦海上运输受阻，伊朗向中国出售石油的收入亦将锐减。据最新卫星影像显示，美军的阿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原本停放的40多架军机，但到19号场上仅剩3架军机。兰德公司国防研究员的施亚兹指出， 由于乌代德基地距离伊朗相当接近，一旦冲突升级，美军机与人员恐将首当其冲。根据开源飞行数据显示，美方已经有至少27架空中加油机从美国飞往欧洲，显示军力调动仍持续进行中。外界预计，若果美方加入战局，伊朗可能对包括卡塔尔基地在内的美军设施展开报复。川普18号在白宫告诉记者，已经连续三日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表明他并非只是坐着等按下按钮，而是在积极监控情报，权衡各种选择。以色列发表文章，以色列已行动，现在轮到伊朗人民觉醒。以伊之战是以色列帮助伊朗人民打的翻身战，力图越过独裁者唤醒伊朗人民。伊朗自18号起全面封网，切断民众与外界联系。马斯克突然出手支援，据马克时空节目披露，20000台星链终端机悄然启动，为伊朗人开通自由通讯窗口。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遭到黑客攻击，电视播放了2022年伊朗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片段。有人说，不知中共的网络机器未来还能够防住星链吗？当民众开始拒绝恐惧，质疑旧主，就意味着旧秩序终将解决，中国人民是否亦能够觉醒？信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19号在霍士的节目中，时事评论员张家敦直言，正如以色列在伊朗所做的，乌克兰在俄罗斯所做的，中共特工亦可以在美国境内用无人机对美国发动攻击。张家敦强调，国土安全部应率先集中资源，瓦解中共与伊朗的间谍网络，因为他们目前的威胁最直接，甚至同以色列、乌克兰不一样，中共都不用偷渡无人机。据联邦航空局资料显示，现在美国境内注册的中国品牌无人机已经超过100万架，加上没有登记的更多。一旦习近平下令，中共可能会对美国造成重大破坏。同日，多家媒体报道说，自俄乌战爆发以来，与中共政府有关的黑客组织多次入侵俄罗斯国防企业及政府机构，目标是俄罗斯的国防专业知识和技术。在俄安全局的内部文件中，中共被称为敌人。台湾网络安全公司 TeamT5 指出，其中一个名为三洋的组织与中共政府有关，曾获取核潜艇的相关资讯。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摄取俄罗斯的机密，这个并不奇怪。其实中共实际上在试图摄取所有国家的所有先进的技术机密，他都会摄取。好像俄罗斯最近三年从俄乌战争中吸取了大量的教训，开发了很多新的技术，很多最新的战法对中共来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俄罗斯一直对中共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戒心，比中共提供的武器从来都是二流的，从来不会将最好最先进的提供给中国。实际上乌克兰才是中国最好的最新的技术提供者。俄罗斯亦非常明确，中共就是希望获得他的最先进的技术。他同俄罗斯的合作实际上亦并不是好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深入。普京在礼拜四说，他愿意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只会在俄乌谈判的最后阶段。路透社20号报道，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预计将在下个礼拜同乌克兰共同决定第三轮和平谈判的日期。俄乌之间的战斗在近几个礼拜越演越烈，俄军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几次空袭，乌军就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奇袭俄空军基地。泽连斯基20号说，乌克兰每年至少需要西方盟友提供400亿美元的预算支援，以持续对抗俄罗斯。谢田教授说，俄乌谈判受到中东战争直接的影响，就是本来美国要给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防空导弹系统 好多已经被转去咗以色列，实际上系削弱咗对乌克兰嘅支持。喺呢个时候，正好俄罗斯亦大举进一步嘅入侵，占领咗更多嘅土地。中东战争爆发，确实比俄乌战争亦有咗新嘅一啲发展。俄罗斯向前推进嘅速度，而家正在加快。6月13号，以色列发动代号崛起之师嘅大规模空袭行动，造成至少20名高层将领与6名核子专家丧生，有人系喺睡梦中被袭。呢次空袭被视为一场精准嘅斩首行动，目的在于瘫痪伊朗嘅高层领导与核武战略中枢。根据伊朗国家媒体嘅报道，多名伊朗重要高层丧生，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什、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巴盖里、参与研发核武的多位核子专家亦在名单中，包括前伊朗核能处长阿巴西、知名科学家特克兰奇和另外4名核研究人员，严重打击了伊朗的核子研发能力。据 CNN 和华尔街日报报道，以军事先部署几百架无人机和武器零件，并透过行李箱、货柜走私进入伊朗境内，再从内部发动攻击，攻击超过100个目标。分析指出，这场行动至少筹备了8个月，被形容为现代版的木马屠城记。同时，伊朗政府认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已经渗透境内。情报部通报，自空袭以来已经在德克兰逮捕28名疑似摩萨德间谍，并处决1名透过案件的嫌犯。当局并公布疑似间谍行为特征，鼓励民众举报异常行为，包括深夜出没、异常装扮和可疑声响。在实体巡逻之外，伊朗亦加强网络控管，仅在伊斯法罕就有60人因为社群言论被捕。军方亦下令巴基斯坦民兵扩大夜间巡逻，民众被要求配合通报可疑行为。目前空袭进入第二个礼拜，美方与印度呼吁侨民撤离。德克兰30万居民收到空袭预警，民心动荡。分析指出，伊朗透过全民反渗透与严密控管，意图稳定局势，但亦反映出当局对摩萨德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极度警惕。近年来，摩萨德被普遍认为是多起伊朗核科学家遇石案的幕后主使，包括2020年在德克兰郊区遇石的伊朗核计划关键人物法克里扎德。另外，摩萨德亦多次成功摄取伊朗核资料，并曾协助以军锁定境内军火库与无人机基地，显示其情报与行动网络深入伊朗内部。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在恒大贷款违约9个月后，斥资4980万英镑购入英国伦敦33间房产。恒大爆发债务危机之后，2023年传出许家印与其妻子丁玉梅离婚，外界质疑两人可能是技术性离婚。许家印借此转移财产，俾丁玉梅获得恒大的巨额分红。彭博社6月20号报道，根据今年1月一份法庭文件，丁玉梅在伦敦高级住宅项目泰晤士城拥有33间房产。报道引述英国土地注册署的数据，指出这些价值4980万英镑的豪宅是在2022年9月购入，正值中共当局要求许家印动用其个人财产偿还债务近1年之后。而丁玉梅是透过5家英属维京群岛的公司持有这些房产。报道提到，恒大在2023年8月提交的文件中不再将丁玉梅列为许家印的配偶，目前不知两人几时离婚。报道指，上述英国房产只是丁玉梅在全球超过3.5亿美元资产的一部分，这个凸显了清盘人难以全面掌控许家印及其亲属持有的资产，以及对在不同司法管辖区取得资产控制权的障碍。恒大集团2009年在香港上市，许家印一度是中国富豪。 但2021年开始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香港高等法院2024年1月对恒大下令清盘，清盘人向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追讨约468亿港元的股息及酬金。《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中共当局调查许家印是否试图在公司财困时将资产转移海外。今年3月18号，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丁玉梅的两项申请，包括要求闭门聆讯及修订资产冻结令。法官批评丁玉梅试图混淆和拖延诉讼。香港高等法院随后颁布了全球资产冻结令，禁止他们处理名下总值约600亿港元的全球资产，包括丁玉梅在英国的银行存款及伦敦豪华公寓。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女士评论道，这起事件的背后很难排除中共系统，尤其是中共核心权贵阶层的深度操控和默许。中共从2016年起大力限制资金外流，普通人每年只有$50,000的限额，有钱人或中产要将几十万美元合法汇出，难如登天。不过丁玉梅竟然能够在中共点名要求许家印还债期间，透过英属维基群岛五家空壳公司完成了巨额交易，表面上看似分手分账，实质上很可能是一种特许通道的安排。另外一种可能是由中共某派势力系统安排的洗钱或资产转移，甚至可能关乎到中共某派在中共政权失去控制时弃船外逃的下一步安排的一个环节。恒大不是一家普通企业，它与中共各级政府、银行系统、国企资金乃至政法系统都有深度勾结。许家印本身就是红色资本家培养出来的超级白手套。在这个背景下，丁玉梅的技术性离婚、财产转移行为可能是中共高层危机管理中的一环。另外，我认为民主国家政府应该追查中共暴政核心高层及家属在全球转移资产的动态及金额，并研究中共在全球配置资产的技术手法。礼拜五，美国政府再出手整顿联邦机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宣布，依据川普的行政命令将裁减约 85% 人力，涉及639名员工，最迟将在9月1号离职。自3月以来，总人数已从原本超过2000人降至1400人。白宫高级顾问莱克表示，这个是削减冗员、打击官僚体系的必要举措，亦是兑现美国优先的具体行动。他强调 USAGM 将被缩编至法律规定的最低规模，只保留核心法定职能。据政客 Political 报道，裁员同时亦涉及美国之音波斯语部门。不过在上个礼拜中东局势升温，据悉波斯语部门目前75名全职员工大多已经恢复上班。下个礼拜，莱克预计将出席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他表示将揭露 USAGM 长期以来在浪费、管理不善、治理行为与国安失误方面的记录。对此，美国之音已发起诉讼。员工代表指出，莫斯科、北京、德克兰及极端主义组织正充斥全球信息空间，散播反美言论。请不要透过要美国之音沉默来拱手让出这片战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